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7月27号到8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爱德蒙顿淘金节游行，法轮功团体再获奖。作者：加拿大法轮功学员。2016年7月22日，来自爱德蒙顿、卡尔加利和温哥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加拿大爱德蒙顿一年一度的淘金节大游行，并获得最佳非盈利类别奖。淘金节是有着“阳光之都”美称的爱德蒙顿市最大的夏日狂欢节目，每年都吸引了70至8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及当地民众。今年的游行于当天上午10点在明媚的阳光下开始，全程持续约2小时。今年的淘金节游行有约110个团体参加，而法轮功团体由天国乐团、花车、仙女队和腰鼓队组成，以其强大的阵容、鲜艳的色彩和振奋人心的精神面貌而特别令人瞩目。游行前，现任卡尔加里国会议员、前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内阁成员贾森·康尼特特地来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他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并与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合影。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普斯科夫城市日游行。2016年7月23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普斯科夫城市日的大游行活动。普斯科夫是俄罗斯西北部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位于圣彼得堡西南约250公里处，它有约20.7万居民，是普斯科夫州的州府。游行有当地企业、各类商业和社会的40多个团体参与，法轮功队伍也在其中。法轮功队伍包括3个方阵，分别为仙女队、功法展示方阵和腰鼓队。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伴着法轮大法好的乐曲徐徐前行，让人眼前为之一亮。沿途观看的人纷纷拿出手机、相机拍照合影，想记录下这美好的画面。身穿仙女服的法轮功学员手持花篮，沿途赠送给观众精美的纸莲花和介绍法轮功的资料。游行结束后，在热闹非凡的维利卡亚河畔岸边，法轮功学员向更多的人们展示缓慢优美的5套功法，并进行了腰鼓和法轮大法好等舞蹈表演。
瑞典每日新闻，中共大规模摘取良心犯器官。每日新闻是瑞典发行量最大的主流日报，该报于2016年7月11号在其网络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报告中共大规模摘取良心犯器官》的报道文章，介绍了关于中共大规模从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该文章说，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的一份最新报告，成千上万名良心犯在中国被秘密处死，他们的器官被摘取用于捐赠给器官移植。该报告的作者之一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称，这是黑暗的种族灭绝。根据这份报告，在中国属于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囚犯，包括被共产党从1999年禁止的精神运动法轮功的追随者们，他们从这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消失，然后他们的器官被摘取。
武术学校校长，法轮功是我一生找寻的修炼大法。2016年7月30日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北爱地龙郡武术学校介绍法轮功，武术学校的校长和学生一起学练法轮功， 很多人在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等恶行之后，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武术学校校长汤姆·坎贝尔先生表示，感谢我的妻子带回来一张介绍法轮功的传单，让我有机会邀请你们来这里做法轮功功法演示。我一生都在寻找真正的修炼大法，我也邀请过其他法门的来这里进行交流，但是法轮功才是我一生找寻的真正修炼大法。学完五套功法之后，汤姆表示，学练法轮功的过程美妙极了。武术学校的学生克里斯说，学功过程我感觉手上的能量特别强，真善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的。汤姆表示，可惜现在正值旅游旺季，很多学生外出旅游，错过了这次机会。我相信等他们回归学校之后，会有更多的人对法轮功感兴趣。当他拿到李洪志大师的著作《法轮功》之后，非常高兴地表示，我一定好好阅读此书。我想，不管是在生活方面，以及武术研究方面，都会对我有很大帮助。我希望你们下个月再来教功。克里斯也说，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法轮功》这本书。他说，几年前，亲人的意外离世让他过于悲伤，希望通过学练法轮功，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可以让他快点摆脱痛苦。最后，汤姆还邀请法轮功学员到他家做客。攀谈中，他指出，中共活摘这种罪行必须要让更多人知道。我非常想把法轮功真相信息放在我们武术学校的脸书上面，我也非常想把法轮功的信息放在我们正在发行的武术杂志上，希望会有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制止迫害。克里斯对法轮功学员义务教功表示非常敬佩，最后他坚持开车把法轮功学员送回家。
天柱清河，窗外雨哗哗的，自天奔涌而下，远处的山峦，近处的房屋，一切景致都泡在雨里了，勾勒出一幅水国世界。我依窗看雨，又仰望下雨的天，想起一个与天有关的故事。一位外国人到中国做慈善事业，办了一所孤儿院，他做了孤儿院的院长。当时中国内战，孤儿院不幸经历了一场洗劫，所有的东西被洗劫一空，连他戴的眼镜也没有幸免。那时的中国物资极度匮乏，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眼镜，没有了眼镜看不清东西，带来很多麻烦，他有点绝望了。为此他每天虔诚地祈祷美国芝加哥的一所小教堂，准备将捐赠的衣物运往中国的一家孤儿院。一位木匠负责封装箱子，木匠弯腰干活的时候，放在上衣口袋里刚买的眼镜滑了出来，掉进箱子里了。等木匠发现衣服的口袋空了时，那只箱子已被封好运走了。不久孤儿院收到了来自美国教堂的捐赠物品，工作人员将箱子一一打开，发现一副眼镜躺在一个箱子里。院长拿起来一戴，喜出望外，上天真的回应了他的祈祷。窗外依旧响着哗哗的雨声。是啊，如此奇妙的巧合，谁能说不是上天智慧的安排呢？随而想到了自己的一件往事。2001年，我还关在臭名昭著的中共的劳教所，那段日子，两个字，黑暗。狱警像疯了，变着招的迫害我们，每一天都如临泰山压顶，我们如山崖上的小草，艰难却顽强地挺着。那时中共的喉舌遭殃，电视台几乎天天炮制假新闻，栽赃我们信仰的法轮大法。狱警天天逼我们看央视拙劣的演戏，新闻播放前有一个极短暂的广告时段，大约几十秒长， 通常一句广告。有一天，我们被迫坐在电视前，广告开始了，出来一句意想不到的广告词：坚持就是胜利，铿锵有力。我有些震撼，感到一种信心，在中共淫威的高压里，耳畔能响起鼓励似的声音，这不是上天在赐我们力量吗？古人讲，苍天有眼，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内涵奥妙啊。多年后，不可一世的老教所说垮就垮了，虽然是一天柱。
法国民会夏令营一泓清泉洗尘埃。2016年7月中旬，在法国上加龙省芒镇，主要来自法国以及其他几个国家40多位法轮大法小弟子和家长们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民会夏令营。今年的民会夏令营为期10天，大法小弟子们按照课程安排学法练功发正念，学习了中国古典舞，并参与在周边城市讲真相。夏令营结束前还组织了一场小弟子心得交流会，小同修们不约而同地交流了自己怎样修去玩各式电子产品的执着心，互相切磋，为彼此在法中提高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一位5个孩子的妈妈，法轮功学员艾琳在交流中总结说，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明慧夏令营让我们有机会洗涤自己的身心。明慧夏令营的活动丰富而充实，孩子们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3岁，最大的18岁。组织活动的同修将他们按照年龄性别分为凤凰队、龙队、小莲花队、大莲花队等小组，各个分组有其适龄的活动项目。活动期间，有成年同修专门负责组织集体发正念、练动静功，年龄段稍大可以阅读的小弟子则在成年同修的带领下参加集体学法，学习转法轮。年龄较小的同修则学习师父关于怎样发正念的经文。所有的孩子都在活动期间背会了发正念的口诀。参加夏令营的小同修们还去了法国图卢兹和圣基隆市场讲真相。穿着印有真善忍的黄色 T 恤的小弟子们，有的折莲花，有的发真相传单征签，年龄大的小同修则直接面对面的讲真相。在图卢兹的讲真相时，当日温度高达38摄氏度，酷暑之中，小同修们一直坚持着。夏令营结束前还召开了一次心得交流会，所有的小同修都认认真真地准备了法会的发言稿，年龄小的小同修则口述，再由成年同修记录下来，帮助整理成稿件。在这次法会中，年龄稍大的小同修们几乎都谈到了自己怎样去玩各式电子产品的执着心。9岁的约瑟芬在交流稿中写到自己克服玩手机的心，他后来意识到手机是外星人控制人的手段，从那以后他再不向妈妈要手机玩了。13岁的吉尔在交流稿中写道，邪恶有很多武器，比如懒惰、安逸、贪吃等等，我来讲讲其中一个武器，网络和手机。我去年生日时得到了我的第一部手机，我非常高兴，头几天我爱不释手，总是摆弄它，但同时又像往常一样学法练功。学校里都在谈论现代的那些东西，比如电子游戏，我一时被常人的染缸影响着，和别人一样津津乐道地谈论着这些东西。但师父的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让我明白了跟常人随波逐流是不好的，所以我就删掉了手机里的游戏，并减少了上网的时间。一段时间后，我想要上网的瘾又来了，于是假期期间父母就把我的手机没收了。不过我得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帮我戒掉了上网的瘾，谢谢爸爸，谢谢妈妈。其他的小同修也真诚交流了修炼中的体会。凤凰队是5至7岁的男孩子分组，在他们的集体交流稿中写道，师父在天上，他用神通能看到一切，他拥有一切神通，无边无际无限大，永不休止，师父很神，邪恶无法攻击他。夏令营的最后一天，小弟子们准备了一场精彩的汇报演出，全体合唱了法轮大法好和大法小弟子歌曲，背诵了新学的红银诗歌，其中年龄段较大的龙队的蒙古舞、大莲花队的侧手翻和空翻将演出推向了高潮。孩子们在演出中纯净而美好，像朵朵升起出污泥而不染的净莲。 汇报演出为本次明慧夏令营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中看到的另外空间的展现，作者陈曦。7月8日，我地区有两位同修因向世人讲真相而被非法绑架。得知消息后，同修马上赶到被迫害同修家里，告诉其不修炼的家人去看守所要人。外地的同修得知消息后，主动配合，马上给警察打电话。海外的同修启动了第一优先特级组运作程序，持续给警察所在的派出所、公安分局以各种工具配合讲清真相。本市的同修第二天又来到派出所讲真相。海内外的同修虽没经过交流，但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基点摆放到不是救同修，而是救众生。同修一定会回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毁的是那些参与的众生。我们发正念不仅仅是让同修回来，而是让警察在同修的正念场中能够得救度。海内外大法弟子在从救同修转变到救众生的基点上，不约而同形成了整体。在同修共同配合全面清除邪恶、救度警察的善行中所看到的另外空间景象，在此与同修们分享一下，与大家共勉。我看到被绑架到派出所的这位同修不断地在归正自己，查找自己修炼中存在的不足，师父给他下了一个透明的罩，他被慈悲的能量所包围着，身体散发着耀眼的光，在整个派出所里只有他那里是最亮的，师父一直在看护着他。这个派出所在另外空间也是有对应的，在另外空间也对应着一个派出所，旧市里为了迫害同修已经做了相当周密细致的安排，包括那里的每一个警察以及他们背后操控的邪恶生命都做了安排，而师父是在利用了旧势力的安排来成就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为大法弟子铺就成神之路，磨练锻炼着大法弟子的意志、修为、慈悲与大仁，建立大法弟子的威德，给众生们选择被救度的机会。通过这次的整体配合中，不管是身在海外的大法弟子，还是在大陆主体的大法弟子，每一位同修都在用心地做好救度众生的事。大法弟子在向警察讲真相的过程中，同时也在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由于旧势力的参与，那里的邪恶物质也较多，密度也很大，每一次的清除，邪恶也立即补充。就这样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同修的每句真相都是利器在射向邪恶，每一次针对他们讲真相，对警察本人都是一次慈悲的救度，对于个体生命来讲都是起悟本性的复苏，一次次的净化思想，层层他们身体对应的天体众生的得救，层层空间的在消减着他们生生世世造下的罪业。而大法弟子本身，师父也在为弟子的提高升华也做了细致的安排，圆满大法弟子的路，同时也消减着大法弟子所救度的众生的罪业，平衡着那些在各层空间中的因缘关系。由此我悟到，这些警察也是从高层空间层层下走，转身到人世，敢于冒着天胆来到这，为了参与这次正法，进入三界，穿上了警察这身人皮。他们深知一旦穿上警察这身人皮，就将意味着可能因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无法再得救而被毁掉，但他们抱定那一念，相信师父一定能救他，大法能救他，大法弟子们会遵守这个承诺与约定，不会失约，会来救度他们，所以他们才敢下来。天母看到同修给办案警察讲真相的那一幕，那个警察跪在大法弟子面前说，我为了这一天，我等了9月年代，我愿意同化大法，求主来救我。随着同修不断地给他讲真相，另外空间操控他背后的邪恶生命被大法弟子用网给收了，他没有了邪恶因素的操控， 在仁者的表现也愿意听真相了，对大法也愿意接受了，善良的本性在他生命的来源之处，为此他吃尽了世上所有的苦头，只为今天有幸来与大法弟子结缘，救度他及他庞大天体的无量众生。被绑架同修本人的状态一直在调整，我与他的思想进行沟通，让他去掉最后的执着，一心只为众生能得救，放下自我，包括自己的身体的执着，不进入低层思维，不去感受个人在人世的一切，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不给自己的修炼人为的设置障碍，包括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由师父做主，一切归师父管，真正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此时的同修已经身心纯净，心性也修到位了，内心的容量也在扩充着，另外空间他所有的一切皆由师父来掌管，他的身体变得很小，被师父的大手将他捧在手心里，师父无限地呵护他，珍惜他。这时我体悟到了，一个生命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是无上的荣耀与幸福，生命存在的真正的意义是能够为众生而舍尽的，那时是无所求的，没有常人的不满足感。海外全球营救平台的同修们一直坚持向警察讲真相，一刻都不肯放松，不断消减清除着邪恶因素，唤醒警察的本性一面。负责协调电话平台的主要负责人，我看到他背上有一把隐形的剑，这把剑是神器，它会放出多彩的光，平时是隐形的，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此剑叫智慧剑。每一次的大型专案，智慧剑都会助大法弟子一臂之力，也会给予这位同修无量的智慧和正念，同修的修炼状态越好，智慧剑发挥的能力也就越大。这时我的耳边响起了神韵歌曲《洒甘露》，慈悲融化了所有不好的因素，师父出现在派出所的上空，打着大手印，右手弹出一个鸡蛋大小的放着光芒的金球，瞬间将所有邪恶因素灭尽清除，整个空间立即变得清亮起来，整体配合同修心性都已经修到位了。那个时候同修显现出都是佛的形象，真正的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使我明白了这四个字的那层内涵，那是不可撼动的正念之场。以上是我个人天目层次所见景象，请大家以法为师，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勿忘唤回昔日的同修大法弟子美崇。随着正法进程一步步接近尾声，众多的大法弟子们不断抓紧时间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以免他们随着历史的过去而淘汰。精进的同修们在不断的救人中挽救了许多众生，也在圆满着他们的世界。这些天国世界因为迈向美好的未来而充满了朝气与希望，众生们也在幸福的欢庆和感恩。然而有幸福的地方，也有哀伤的地方。那些得了法曾经修炼过，却在旧势力的迫害中，在种种执着心的侵蚀下放弃了修炼的昔日的同修们，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如果还存在的话，也许曾几何时他们也与我们一样是天上的王和主，神圣智慧伟大高尚，为了救度他们世界的无量众生，毅然抛弃了神的光环，不顾生死，冒着天胆一同扎进这十恶毒势力，为的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助施正法，为的是最后能拯救他们世界的一切于坏灭。然而在这十恶毒势中，在这世俗间巨大的迷幻中，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中，他们迷失了，忘记了他们来时的誓约，也忘记了那些数不清的 对他们寄予了无限期望的众生们。断壁残垣，废墟般的世界，衣衫褴褛，脸上挂满无尽泪水的众生，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在伟大的正法中，我们就是要救度一切能被救度的众生。我们讲真相，所针对的人中不仅包括世间的常人，也包括得法后又放弃了修炼的人啊。能得法的生命一般都代表着庞大的天体范围，里面都有无尽的各层众生。如果那人放弃了修炼，放弃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些天体里无量无际的众生能否有未来，都取决于他的行为。绝大多数昔日的同修，在他们内心深处是知道大法的美好的，他们明白的一面是不愿意离开大法的，可是他们人的一面由于执着却迷于常人中，在时间的流逝下不断地浪费着他们的生命，失去着他们天体中对他们充满无限的爱和期待的层层众生。很多人其实只是在一点问题上想不通，这时如果有人能伸出援手，在理性上开导，引导其再度捧起大法书来读，结果就可能是无量众生的被救度。因此希望所有能看到本文的大法弟子，不要忘记了那些昔日的同修。对于那些还有可能走回来的，伸出援手。一个人一旦离开大法，迷于世间常人的生活中，如果没有人反复提醒修炼这方面的事情，就会越来越淡忘了，甚至有的离开大法多少年都不知道回头的。即使在生活中有时遇到师父法身或其他正神各种各样的慈悲点化，但在但却修炼一时的情况下，他也难以往修炼方向去想，因为离开大法后，人做事情想问题都是常人的方式。离开大法的人往往出于多种原因，因此要靠去帮助的学员根据具体情况来对待。一般出于怕心放弃修炼的，或不做三件事的，可以像对常人一样讲真相，告诉他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正的方面变化。在开始时尽量不要刺激到他们的执着，走出来讲真相的事可以要他们一开始做些辅助工作，不涉及有危险的工作。有的出于矛盾或别的什么原因放弃大法的，则需从理性上开导，需要学员理解好大法，思路清晰，解开对方思想上的结。当然现实中事情往往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这就要靠大家在法中得到的智慧来解决了。在帮助过程中保持对他们发正念，也能起到很正面的效果。如果能让对方和自己一起学法，带着他们读法，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大法的威力无比，能整一切不正的任何思想的根结，都能在大法的力量下化解，这比学员绞尽脑汁找论据来帮助要有效得多。一般只要能坚持学法，昔日同修走回来并走出来证实法的可能性都非常大。师父在法中讲过，人呐，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那不是一般的事，太幸运了。可是一旦他失去了的时候，大家知道那面临的是什么，是很可怕的。因为赋予那么大的责任和巨大的使命，他没有完成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和一个生命的圆满那是成反比的。那个生命那真的要进无生之门了。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当然啦，人类社会毕竟有那么一批世人已经不行了，那就随他去。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讲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得更好，得了法的人就要珍惜他。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为此大法弟子们不要忘记了这些曾经的学员。 请抽空多关心他们，展现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找回他们，唤醒他们，为了他们的众生，也为了他们自己。这也是师父对我们的期待，多找回一个这样的人，就相当于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因为他们也是有大量众生的，而且他们明白后还会走出去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知道连常人都是来源高深的王和主，更何况能得法的生命，那是更值得珍惜的，得救的众生也会感谢你们。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和感慨，不足之处还请慈悲补充。突破困魔的干扰，台湾大法弟子佩瑞。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在还没修炼之前，我对睡觉这件事就非常的执着，而且只要睡不够，头脑就闷闷的不舒服。虽然在修炼之后有改善，但对我来说还是很难过的一关。其实自己因为不用工作，应该更能做好三件事，但意志力薄弱，被安逸心带动，放纵困魔的干扰已经好长一段时间。自己一直有种观念，认为只要睡得少，犯困是正常的。虽然发正念不会倒长，但学法犯困，连讲真相也会犯困。虽然想用意志力撑下去，但是效果不好，学法学到眼睛都睁不开。安逸心还会告诉自己，这样学法效果不好，睡一下才能专心学法。但是这一下就会变成两个小时，越睡越累，精神根本没有好转。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连一讲的法都不是一次看完，练功也不正常。虽然每次睡完都非常懊悔，也知道状态不对，但是还是明知故犯。严重的时候感觉得像脑袋戴了一个气帽，昏昏沉沉的，讲真相众生不愿意听，效果也很差。这个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与彩杏同修开会交流时，把自己的状态说出来，希望能够把这个物质曝光，不要让它再干扰我。在讲完之后坚持了一两天，又被安逸心带动睡了很久，起来的时候脑袋跟全身都非常痛，感觉不好的物质充满了自身的空间场，很不舒服，躺了整个晚上，直到隔天去练功点练功。在练抱轮时突然冒冷汗想吐，但是也就几分钟痛苦的感觉就过去了。我知道是师尊帮我把不好的物质给拿掉了，但是我知道如果不向内找出原因，一定还会再犯。那天在交流的时候，同修听了我的状态，传了一篇有关于困魔与安逸心的文章给我。看完之后我才惊觉自己长时间发正念回溜号，自身的空间场该清理的没清理，覆盖了很多不好的物质，连学法也会分心，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他们，那么他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他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的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 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在真正认识到问题之后，那天静下心学法，学到一半，突然想起自己愧对与师父的约定。其实，在重新得法不久时，曾经做了一个梦，虽然是梦，但感受很真实。梦里和同修坐飞机要去参加法会，坐到一半，飞机突然急速坠落。一开始并不害怕，知道有师父看着不会有问题，但坠落速度并没有停止，还是一直往下降。在快坠毁前，我心里恳求师父，我不害怕死亡，但可不可以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救人？说完就醒了。师父在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当他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时，众神都要想办法解决宇宙成住坏灭最后阶段的可怕后果，纷纷下世，来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神。有的神吃了整个他那一层宇宙从始到终的苦，从而想具备这么大的威德，完成得救之事。师父更是为了众生与度我们，承受了数不尽的苦，自己却被困魔跟安逸心带动，浪费了大量救人的宝贵时间。在之后一次的参与采信组集体发正念时，我感受到思想纯净，内心只剩下强烈救人的念。第一次我体会到全身能量强大到整个身体是麻的，我知道是师父给我的鼓励，让我认识到念纯正才能真正起到佛法神通的作用，而且自身的空间场清理干净，脑袋是清醒的，身体也感觉轻轻的，很舒服。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提到，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快走到最后了，希望能在最后时刻与各位同修形成整体，共同融于法中，最后以师父的法弘迎二坚定。坚定，觉悟者出世为尊，精修者心笃圆满，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以上是个人的一段经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认清自我，修取自我。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当我看到营救小组这周交流的主题是真正站在法上维护法，修取自我，找出并清除根本执着的修炼体会时，我就知道这是我必须对此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认清自我和修取自我的修炼心路做一次总结了。我是在迫害之后才得法的，因此我的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说起来看起来好似很简单，但我确实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其中蕴含的高层法理。一、对自我的认识。那是在2003年我刚开始接触到法时，还自以为自己是一位相对好的人，甚至觉得自己没有妒忌心，没有名利心等，而且那种自视清高的态度让我的很多心都变得隐晦而不自知。特别是酒瓶发表出来以后，本来在常人时就对中共很厌恶的我，好似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师父的认可，并且错误地认为自己没有自身一直所深恶痛绝的党文化，而且觉得自己争斗心很少。这在我经历了一次放下自我的生死观之后，才豁然发现存在于自己物质空间场之中的这种种人心不是没有，而是自己一直不懂得向内照，忽视了他们，以至于在某个阶段他们被旧势力放大，严重影响到我的正实法之路，让我四处碰壁，从而不得不开始以很严肃的心态学法。在一段时间的静心学法后， 逐渐发现了我的根本执着，自我。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很小就已经几乎读遍了中外所谓名著，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成为作家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就在外界都在疯狂地阅读琼瑶的时候，我却对他的此类所谓文学很鄙视，认为这些是很低级的东西，也不懂为什么这么多人追随。而大陆很多伤痕文学和一些根植于农村的很朴实的作品却能深深打动我，因此我明白文学的内涵决定质量和深度，而作者真诚的有感而发往往会引发共鸣。但后来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低俗作品充斥市场，因此我在18岁之后便不再阅读，也真的再没有儿时少年时期的那种读书的热情。现在看起来，这或是冥冥之中某种力量在保护我，把我这方面封锁起来，不让我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了。在没有好书读的很长一段青年时期，对我来说是炼狱。我一直在苦苦思索人生的真谛，却一直找不到答案。在国内有一段时间住在北京大学附近的圆明园画家村，整天跟一帮搞艺术的在一起。当看到当局以查外地居民居留证为由逮捕两新艺术家的时候，我就切身感受到了，在大陆如果政府把你当做了敌人，那你就死得像一条狗，都不会在这社会上引起任何涟漪。这也是为何几年之后，当我站在丹麦的街头碰到一批法轮功学员给我讲迫害真相时，我马上就知道这是真的。由于多年的求索，不知道哪根线接上了，我闻到了大法，由此而走进了大法修炼，成为这宇宙中被无数生命羡慕的一员。最初得法时的那种激动和一股力量推着我往前走，让当时的我什么整式法的项目都想参加。每周两次的集体学法，我骑车来回4小时的路都觉得很轻松。冬季在冰天雪地里打坐，我都不想落下一次集体练功的机会。但是参与做事并不是修炼，我其实一直不懂得无条件向内找，因此很多法理我也就悟不到。直到在参与媒体讲真相项目之后，遇到了一次很大的心性考验，才让我放下一切，以纯正的心态学法，才逐渐认识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自我。看似偶然，我知道并非偶然地参与了媒体项目，做大纪元的网络编辑。其实在刚开始，我就把这个当作我今后要正式做的一个工作。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刚开始我的初心中就有人心，我想要以做这个项目圆满我儿时当作家的梦想。其实这也是一种名利之心。在参与写新闻的过程中，我进步很快，投入的时间精力也非常大，甚至慢慢与当地的学法修炼环境脱离了，而是每天在家里埋头苦干写文章。那时也觉得很快乐，因为我非常享受找新闻、写新闻的那个过程，也因此学到了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刚开始我是早晨起来晨练的，但是由于经常要熬夜做新闻，因为要按照北美的时间排班，因此早晨的练功不了了之。而后虽然我每次也参加网络学法，但是由于学法心不在法上，而是在做事上，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学法的时候，值班主编就会给我发过来当天要写的新闻，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而是把我完成了多少好新闻当作是修炼的提高，严重的曲解了法。由于学法不入心不到位，因此逐渐的我的那个后天观念形成的自我越来越膨胀。在常人中我不屑的名利，可是却体现在我在做正实法的项目中，但是我却不自知。我渐渐只把我的工作业绩放在首位，把主编对我的专业认可放在首位，因此我在平台说话的口气也随着心态的膨胀表露无遗。有时那种盛气凌人让其他同修说我是党文化的争斗心，我当时当然不承认，原封不动的奉回，是一些工作的同修都有一点对我敬而远之，但是我一直还不悟，直到把矛盾升级。2年前在纽约参加法会， 我第一次在8000多人的法会听到师父严厉地批评我们的媒体，这对当时的我是迎头一棒。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特别是在媒体中用邪党文化那套理论、那套用词、那套思维方式，那就等于是宣传党文化，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事情。我由此更对这个媒体的方向产生怀疑，因此我想休息一段时间，好好思考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再回来。但是殊不知，由于我请假一个月，就造成了我的离开。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刚开始加入那个项目时，真是抱着这是我一生的工作，这样的心态去做的。这个对我的打击相当巨大。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愤愤不平中度过。这也是我修炼以来碰到的最大的一次心性关，因为我做的是我挚爱的，再加上我在参与这个项目的2年时间里，跟当地学法环境脱离，我也从来不跟当地同修讲我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去参加集体学法。但是当地协调人是知道我在参与这个媒体项目的，只是不知道细节，更不知道我很多时候是每天花10几个小时在做，周末更是如此。因此牙齿掉了往肚子里咽的那种委屈和孤苦伶仃，也让我觉得一切都对我不公。这在现在的我看来，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执着，多么大的一个自我，如果我没有意识到，将会是多么危险。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无论他怎么修炼，他都掩盖不了他没去掉的心。无论他怎么修炼，我都会采取方方面面的办法，哪怕他觉得在干最神圣的工作时，把他最放不下的那颗心表现出来。哪怕你们为大法做工作，我也会让他表现出来。工作本身没有使他提高不行，他的心性提高才是第一位的，他的升华才是第一位的。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到，所有遇到的事情，就看你能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来找找你自身哪儿错哪儿不对，你能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对待吧。大家记住我这句话，你真能够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你碰到什么事情、麻烦事、你心里头不高兴的事，不管表面上你对不对，你都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我是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有很不容易察觉的那个动机是错的？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遇到任何事情、麻烦事啊，不高兴了，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一定要查自己、找自己，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很多人过去搞气功热的时候，也懂自身的场能影响到外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你自己不对劲儿了，和这个宇宙特性拧个劲儿，就发现周围的一切跟你都不协调了，就是这么个关系。你自己把它协调过来，一切都顺了，就是这样。二、修取自我。修取自我，真正站在法上维护法，这对我来说是修炼中很大的一个课题。我虽然在一段时间的静心学法中逐渐认识到了那个后天观念形成的自我，它是维思的，而且我如果没有意识到它、抑制它，它就会主宰我的待人处事。在遇到矛盾时，如果我第一念不是向内找，却还是会陷入这个自我的圈套。但是修取它，必须是以正实法为第一位的，而不是正实自己。在离开媒体项目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陷在这个执着自我的困境中，不明白为什么外界对我如此不公。我的怨气和魔性，在我姐来国外看望我时表现得一览无余。在姐姐来访的3个月，我们同住，我会为很小的生活细节不符合我的观念而对她大发雷霆，使我姐哭过好几回，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千里迢迢地来看我，我却对她如此不耐烦。 从对待我姐的态度上，我再次看清楚了那个不能碰触的自我。凡是不顺我的心，我都会去排斥和反击，根本不懂得修炼人要修的是什么。这也是我在个人修炼上一直没有认识到的，之前一直把做事放在了第一位。就在我身处修炼困境的危险关头，一位同修推荐我到营救小组打电话，并被分配到908房间。当时908是专攻活摘真相的平台，当时的我也把这看作是师父对我再一次的救赎。因为在参与媒体项目时，我曾经写过一些有关活摘的新闻，因此从法理上明白活摘真相跟时局有紧密的联系，而且活摘真相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也很珍惜这次机会。在参与直接向中共最邪恶机构打电话之后，我体会到这是在第一线与邪恶交战，而且这个电话小组的同修脚踏实地，每天默默无闻地坚守在第一线。这个平台安排有序的心得交流也使我非常受益，渐渐对之前那种在媒体做的优越感和名利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清。从电话小组同修的交流，我就知道这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这里的同修每天都在对大陆打电话讲真相，在修炼上踏踏实实，不像做记者编辑时大家会对新闻抓得好的学员有一种赞赏，但其实这些能力都来自于大法，但在不自觉中，外界同修也会以浮夸的方式给记者编辑们设下名利观。如果修炼跟不上，渐渐就助长了这种膨胀的自我。坚持参与讲真相之后，我慢慢恢复到正法修炼状态，并在坚持静心学法一段时间后，我越来越对真我和假我有了明确认识。我明白师父要我们修成的是为他的大觉者境界，是要站在维护法的角度去衡量一切的，而不是被这个假自我操控。无条件配合当地的神韵推广项目，是又一次修去小自我的机会。当听到神韵将来丹麦演出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知道这是伟大慈悲的师尊给我们当地学员的一次形成整体互相配合的机会，我内心深深感恩师父的安排，并知道这也是师父给我的再一次融入当地整体修炼环境的宝贵机会，我感到无比荣幸和幸福。我们当地学员曾经间隔很深，但是这次大家都是用最纯正的心态去推广神韵，即使我们就是去别墅区发推广资料，当地的票就会一直在出，只要我们有点心性上的摩擦就会停止出票。最后我们当地推广的结果证明，修炼没有什么高级的手法，只要这颗心是纯正的，是为维护法的，那么体现的就是神迹和奇迹。我们当地2016年神运爆满。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到，人就是放不下那颗心，当你那颗心真能放下的时候，你发现你什么都不会失去。学大法本身就是有福分的，为什么会失去呢？实际上你真的失去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你放不下那颗心造成的。老师磨你那颗心，让你去那颗心，真的让你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是为了去你那颗心，你就是不放，就是不放，他怎么办呢？他就僵持吧，越僵持，你的处境，你的生活环境可能越不好。当你真的放下那颗心的时候，你发现可能事情马上转化过来了，一下子思想轻松了，身体也变化了，一身轻。你回过头来看看，你什么都不缺，而且会真的像中国人讲的那句话，柳暗花明又一村，突然间好事又都来了。至此我有一点小感悟，在正法修炼中，其实对个人修炼的要求更高，而且更严格。如果遇事就老向外看，向外找，那么这就符合了旧宇宙唯私的特性，那么旧势力就会插手，这样就会加大同修之间的间隔和矛盾，致使不能形成整体，从而达不到救人的目的。因此遇事都向内找，这样才是修炼，才是进入新宇宙的灵丹妙药。以上是我在这方面的粗浅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人要符合修炼标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元。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一段答问：弟子，一些同修夫妻离婚后再和其他同修结婚，有的离婚了又在一起，弟子不明白，作为修炼人这样做合法吗？师父，为情离婚再婚，作为一个修炼的人给大法弟子称号抹黑，旧势力能放过你吗？男女之间结婚是神定的，包括人类的存在形式，人类的生活方式，不结婚在一起，当然从法律上讲不合法，从修炼人角度上讲，那是不符合修炼人标准。我身边有的同修也有类似的情况，平时认为这点小事没啥，有的不检点，离婚后再和其他同修结婚，为情离婚再婚，离婚不离家，有的不结婚在一起居住。迫害中有的同修怕株连家人办了假离婚还在一起住，对这些事没有深刻醒悟，认为是日常生活小事不注意，常人社会世风日下就这样，不和睦就离开，和睦就在一起住，什么法律的合法性，大家都这样，就成了一种所谓事实婚姻的合法性，强迫法律承认它的存在性，美其名曰法不责众。但是作为修炼人就不能和常人一样，男女之情不结婚在一起是不合法的，从修炼角度要求自己男女之间和睦，想在一起住的就去民政办理结婚手续，登记注册，领取男女双方结婚证，这样才合法，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才能不被旧势力抓把柄。如果有一天到正法结束时就差这一项没做到，就不符合修炼的标准，那旧势力能放过你吗？你按照师尊要求真正做到了吗？回天您能回得去吗？哑口无言，那可就是千年等待毁于一旦，哭都找不到门啊。与此同时，我们有位同修通过师父这段经文深刻悟到修炼的严肃性，领着爱人赶紧到当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男女双方补办领取了结婚证。有一天这位同修来到我家说，你看看我的右手，在2年前夏季的一天到朋友家下楼回家，走到水泥平地时感觉两腿好像有绳子绊了一下似的，向前摔了一跤，把右手心卡出一横条3寸多长大口子，卡漏骨头，到医院缝合了13针，愈合后到现在右手还是有点发紧打不开，你看是怎么回事？我用天目看到另外空间，他的手心疤痕处压着一份离婚书。我问离婚书这受伤处是怎么回事，离婚书说是不结婚在一起住造成的，等到正法结束时不会让他走的。当时他从兜里拿出离婚书当场撕掉，离婚书影像渐渐消失了，新办的结婚证显现在疤痕处。过了几天后他的右手伸缩恢复正常，这件事情就是旧势力在钻漏洞抓把柄干的，或用其他不同的方式迫害你，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修炼要按师尊讲的去做，不断地用法规正自己，修正自己行为，向内找，自己管理好自己，不让邪恶钻空子抓把柄，向内找，补充不足，悟道做到才是修炼。从修炼角度要严格要求自己，符合修炼标准，无漏方能圆满回天。由于修炼层次所限，不足难免，望同修海涵。
修心去职的修炼体会，作者大法弟子曾慧。 上个月，我给老家小时候的好友打电话讲真相，本想这次劝他与家人一起三退保平安。我打过去，没想到他女儿高考分数刚下来，他忙了一天，正给他女儿选择学校，正忙着呢。他说，你的电话来得正好，我正着急，急得头痛，不知怎么办，不知选哪个学校好，这些你比我强，你帮我选吧。他从小佩服我，爱听我的建议，他这么一说，我的人心起来了，认为这方面我比他知道的多，懂得多。我自信地说，选哪个学校，选哪个城市，选哪个专业，说得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完全忘记自己打电话的初衷是救人讲真相。这时他又说，我女儿才考300分，想去哪里哪里，你帮我劝劝她去某某航空服务之类的学校吧。我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和他女儿说了很多。小孩在电话里还回应我说，很好，谢谢。我人心沸腾，显示心也起来了，欢喜心加上显示心被魔利用着，搅和在这件事情中，还说得津津有味，一点也意识不到自己在造口业。我和他们聊了半个多小时，没有讲大法真相，一点也没提三退就挂了电话。挂断电话不一会儿，我就开始咳嗽，并且嗓子也接着哑了。我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想不能承认是病业，赶紧学法，学法可能就好了，但学法思想溜号，学法也不入心，练功打坐也静不下来，发正念也没见好。这样耗了几天，我才想起来向内找自己，我的哪些心不对。师父说，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并且我们还得讲法宣传法，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转法轮，我看到自己的人心人情被常人带动着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忘了自己救人的使命。我不修口，我错了，悟到后我的嗓子就好了，也不咳嗽了。最近还有一件长期没有注意向内修引起的矛盾，有次预备交流发言时，发言同修的稿子很长，说得繁琐了些，负责审稿把关的同修就提议说，文件写得太长，文章中有指导他人怎样修的意思。发言同修马上反驳说，我哪有指导人家的意思，等等，他们争执起来了。我的脑子第一反应是制止他们争执，想如果他们争执起来，就不能在限定时间完成审稿的事情，而不是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看到两个同修之间发生争执和有矛盾的时候找自己，看自己哪里不对。我没有插嘴，就给负责审稿的同修敲字，制止他不要往下说。没想到负责的同修认为我没有一点责任心，在糊弄事，我和负责审稿的同修误会着，矛盾起来，最后谁也不想理谁了。我还回避这矛盾，看到矛盾在那儿也不去解释，心想懒得解释，躲一边去，但心里放不下，憋着劲难受。我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有个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很多同修在一起，他们朝目的地的方向搭车走了，我却坐着反方向的车子直接奔回原地去。坐一站地，我发现坐反了方向，赶紧下车，等到正确方向的车来，我上车前去追赶同修。我醒来悟道，遇到问题不修自己，回避和不负责，就是后退，而不是提高和进步。这次虽然由于误会开始，我嘴没有讲出来，是用电脑写出来的，但也是平时不修心，不向内修，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造成的。当我向内修自己，找到自己执着心的时候，我再也不觉得委屈和难过了。对方负责审稿的同修也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向内修自己，对自己的修炼负责， 不给自己的修炼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干扰，这样才能讲好真相救人。个人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王丕立大功而持俭，家徒四壁。作者秦如初。王丕字雄丕，是南北朝时期的霸城人，曾任殿中将军、雍州别驾等职。他为人正直，一生清廉。南北朝时期，魏孝文帝元弘太和年间，王丕任殿中将军，后升迁为雍州别驾。雍州刺史崔亮非常赏识王丕的清正廉明、嫉恶如仇、克己奉公的作风，曾推荐他担任更高一级的职务，但未被升迁。南梁入侵，南齐、东夷、羌等民族反叛时，王丕在击退南梁清军、收复失地、平息氐、羌等叛乱中为国立下大功。返回京都后，朝廷任命他为西河内史，但王丕却不愿补这个肥缺，说什么也不肯赴任。当时有人问他，西河那里是大郡，殷实富足，俸禄又优厚，有人做梦都想到那里去做官，而你却辞职不去，这是为何呢？王丕回答说，我不去那里任职，自然有我的道理。西河盛产木材，天下闻名，京城洛阳所用木材都是从那里运来的，而朝中权贵们营造府邸一定都会向西河所用木材，如果只凭我的俸禄，就是不吃不喝也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我把这些费用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则违背自己的意愿，也属违法。所以这个西河内史我一定要辞去不当。王丕不仅自己廉洁简朴，以身作则，对部下要求也很严格，他对那些铺张浪费的恶习深恶痛绝。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官吏假借官府的名义托王丕办私事寻私情，王丕没等那个人讲完就火了，来不及呼唤别人，就脱下自己的鞋子，边训斥边狠狠地揍了那个人一顿。有一次，朝廷派出一位使者到王丕这里办事，王丕做了饭菜以示款待。这个朝廷使者走遍天下，吃尽山珍海味，自然不把王丕这顿普通饭菜放在眼里。吃饭时，那位使者嫌薄饼的边太硬，就把饼边都撕下来扔掉了。王丕一见勃然大怒，当即训斥使者说，你吃薄饼还扔边，你知道这些薄饼来得多么不易，耕耘种收用了多少功夫，挥洒多少汗水，打出粮食来又磨成面再做成饼，又花去多少力气，你这样只吃饼心不吃饼边，看来是不饿，既然不饿就别吃了。王丕当即命令属下把饭菜撤了下去。王丕的这一举动使得那位使者十分尴尬，羞愧难当。还有一次，王丕家里来了客人，他买了些瓜果招待来客，客人吃瓜时把瓜皮削得厚了些，王丕见后对扔掉的瓜皮有些心痛，于是把瓜皮捡起来自己吃了下去，弄得客人极为难堪，面露愧色，这些都是王丕的生活习性。王丕安于清贫，乐于朴素，他为官多年，从不置家产，从不在积累资财上动脑筋打主意。后来他虽然成了朝中显贵，但其原籍的住宅仍然破旧，从没有重新修建过。他去世后仍然家徒四壁，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他为官清廉的品格受到世人的称颂。历代王朝都倡言廉洁，是否具有廉洁奉公的品质，是衡量一个官员能否勤政爱民的重要依据。然受国恩宠而为民思慕者能几何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追求高官厚禄是相当一部分为官者的终极目标。在他们的眼中，只有爵于禄，爵高自然禄厚，他们削尖了脑袋往上爬，不会想到勤政爱民。更有甚者，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巧取豪夺，盘剥百姓，结党营私，无所不用其极。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满足过自己所拥有的，得到的财富越多，其敛财的贪心就愈加迫切，恨不能将整个世界的财物都拥归己有。 从而在贪欲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但是即使在非常腐败的王朝，也不乏一心奉公守法、谨守节操的大臣。王丕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王丕有大功于朝廷，他不仅不伸手向朝廷要权要利，反而对朝廷任命他为西河内史加以辞拒，仅此一点就足以让那些追求绝路的为官者所汗颜。王丕治民以仁慈之心，报国以忠情为本，凡事清心节己，以廉自律。魏孝文帝对王丕的这种清戒自持也极为赞赏，称王丕博育中有善于为官者如此，谁能出其右哉。王丕没有其他朝中大臣所拥有的香车宝马、锦衣玉食，但他却拥有洗净铅华后的朴素，成熟厚重的君子风范。他虽没有值钱的东西，却有受人称赞的清廉品格。
五台山飞来塔的故事。山西五台山宝华寺大天王殿和文殊殿间的院中坐落着一尊佛塔，此塔通高十米，为石青雕制的藏式白色佛塔，因有许多燃灯佛佛像，故名燃灯佛母塔。然而民间又称此塔为飞来塔。为何叫飞来塔呢？原来其中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某天有位上了年岁的老人直进塔儿沟，那时这里只有六七户人家。这位老人挨家挨户说，今天中午有座塔尖要落到这里，大家赶快把贵重物品搬出去，以免房倒压坏，迟了就来不及了。原来大凡佛塔都要有一个塔刹才算完整，塔刹民间俗称塔尖，即佛塔顶部的装饰物，也是佛塔塔尖传顶收尾的重要部分。大家都说这位老人是个疯子，因为塔尖是不会飞的，谁见过会飞的塔尖呢？老人从这家进那家出，全沟六七户人家都关照过了，却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话，也没有一家往外搬东西。太阳越升越高，中午眼看就要到了，这位老人急得团团转。他看见一个六岁小孩在地里玩耍，走过去二话没说，拍了一下孩子的脑袋，小孩就乖乖地跟他走了。有人看见了，就一面追一面喊叫，这一下把全沟的人轰动了，都跑出来追赶。说来也怪，老人带着小孩跑得更快，怎么追也追不上，一口气跑出了一里多路。当老人来到阳坡道才站住脚不跑了，他和小孩一起坐在草地上休息。人们赶到他跟前，刚要揪住打他，突然天昏地暗，当面不见人，大风呼呼直响，只听见空中传来轰隆的巨响，人们都被震得目瞪口呆。转瞬间忽然风停云散，太阳又照在头顶上了，只见一座大铜塔尖摇摇摆摆，正好飞落到燃灯佛母塔的塔身上，又见几处房屋已在风中倒塌。至此人们才明白过来，老人是为了救大家的性命啊。当回过头来再找老人时，老人早已无影无踪，不知去向。因为五台山主要供奉文殊菩萨，所以认为这位老人是文殊菩萨的显现。为了防止塔尖再飞到别的地方去，人们建起了寺庙，在正殿里用楠木雕塑一尊文殊菩萨，希望这样就能锁住塔尖。从此这座燃灯佛母塔又名飞来塔。岁月悠悠，现在铜制的塔尖已不知去向，然而飞来塔的名称与传说却依旧流传于世。看完这个故事，使人联想到了今天。故事里老人知道飓风会将塔尖吹来，故而机智地引开大家，避开狂风，救了众人的命。 现在法轮功学员们劝人退出党团队，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共与大罪人江泽民相互勾结利用，犯下了迫害法轮功的滔天大罪，甚至于许多的法轮功修炼者在这场至今还在持续的残酷迫害中被用活摘器官的邪恶方式秘密杀害了，中共必将为此而遭到上天所降灾难的严厉制裁，到时一切还未退出中共组织的人都将被波及，与中共一同遭灾。因此法轮功学员们才如故事里的老人一般对大家反复劝说，希望大家都能得救。如果把历史看作一场大戏的话，那么最后一幕的结局在之前的情节中一定会埋下伏笔，留下预兆。五台山飞来塔的故事其实就是伏笔与预兆之一，向今人揭示着历史的结局。相信很多人在看过故事后都会想，要是我在当年，我一定听老人的话离开，得保平安。今天请您一定也要认真听一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退出中共组织可用化名表态退出，离开这个犯下巨大罪恶注定遭报的团体，最后您一定会像故事里的众人一样庆幸自己的得救。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